三尺龙泉万卷书，上天生我亦何如，不能治国安天下，枉称男儿大丈夫。书接前文，
吴奶奶跟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，起码有一条，不让他学习武艺，他对武字太恨了。心说我丈夫白玉堂就死在这上头，他要没能耐没有武艺，敢上通宵楼吗？不上通宵楼他能送命吗？我先请地一根苗，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，说什么不能练武，让他弃武学文，好好念书，好好做文章，长大之后当个文官或者当个买卖人，不要贪这些风险的事情。其实吴奶奶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啊，他就把老总管白福叫过来了，这白福跟这白玉堂多半辈，现在也有资格了，是白府的总管。吴奶奶告诉他，从今以后我把少爷交给你，好好督促他念书，绝不准他练武，如果要违反这一条我绝不饶你。白虎领命，他就陪着白云瑞啊住到跨院。但是这个白云瑞从小就酷爱武术，龙生龙凤生凤，老祖的儿子会道中挨着什么学生。你想他爹在世没事就打拳踢腿，他周围所处的环境都是练武的，他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你逼着他不让他练武，等于要他的命一样。白云瑞一看文章就打盹，一听说练武就来精神。后来背着他娘不知道，就跟白福商议：“我大伯，你背着我娘，你教给我武术的，你跟我爹大半辈子，我爹的能耐你都会，你教着教给我有多好？”
哎，不，
白福说：“这可使不得。”夫人有严命，我要违背了，我犯法我就罚了。夫人一听说练武，那简直就冲了他的肺管子，这我可不敢。白瑞也来劲儿，从小就有主意，把眼珠子一瞪：“我告诉你白福啊，你既然不教我练武，往后我不吃饭。”他还拿了一把，这白福怎么办呢？只好背着夫人不知道，暗地之中传授他武艺。白云瑞这个基本功都是跟白虎学的，您别拿这白虎当一般的人嘛，他久跟白五爷在一起闯荡江湖，白玉堂会的功夫他都会，只是他是当普人的，所以没露出名来。你说刀枪棍棒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十八般兵刃，各种拳脚，各种掌法，可是样样精通。从他心里来讲，他希望小少爷学武，他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，这要学好了能耐，长大了给五爷报仇啊。但是夫人有话他又不敢不听，从心里的讲他希望教孩子武术，就这样背着吴奶奶不知道，念完书之后就在院里头开始学武。白虎告诉云瑞，倘若夫人宅问下来，你就说为了活动筋骨延年益寿，可不也说别的。白云瑞说：“您放心，这么两句瞎话我还不会说，只要你真教给我就行。”要白虎那是真教，眨眼之间云瑞到了14岁，跟白虎学了5年功。这5年功夫练到什么程度，要说太高这谈不到，一般的来讲有个10个8个到不了白云瑞的近前。而且这几年光景白云瑞的个子也窜起来，14岁就好像成人似的，他那脑瓜聪明的比白玉堂有过无不及，一教就会，一看就明白。这白福在这5年当中把所会的东西也全抖了个不得了了。吴奶奶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，就这么保密，有的古人知道也不敢跟吴奶奶说，也该着出事儿。 到了白玉堂为国尽忠的六周年，祠堂都修好，需要到那祭祀。吴奶奶早就吩咐下来，带着儿子云瑞，带着老总管白福、仆人仆妇、婆子老妈，赶奔白氏祠堂。因为离得挺远的，头一天把吃喝都准备好了，烧纸、芝麻香客也都准备。到了第二天，一家人起身够奔祠堂，18里地到了白家岗，这个地方也叫白家坟。一看白五爷的祠堂修得相当讲究啊！另外前面就是坟，这大坟头都有1方多高，坟前立着白玉的石碑，碑上雕刻了大字“白公玉堂之墓”。坟地外边呢，还有转圈的石头栏杆，栽种的各种花草，苍松翠柏。吴奶奶一见这祠堂，心如刀绞，下了车就开始哭，跪到供桌前边，一边烧纸一边掉眼泪，嘴里是念念有词。妇道人家想丈夫，那想起什么他就说什么呢。白云瑞跪在母亲身后也哭，哭罢多时了，那云瑞就劝娘啊，以身体为重，我爹已经死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您说您哭坏了身子怎么办？怎么劝也不好使唤，云瑞没有办法了，是因为这时间待得太长了，这小孩他叫做烦闷，背着手就离开这坟地了，到外头转一转。白福呢，站到吴奶奶身后，皱着眉头也抹眼泪，丫鬟婆子都在两边伺候着，谁也没想到还正在那么个时候来了一伙贼，为首的这个贼头就是襄阳王府漏网的贼头，叫定太岁张华。这张华跟白玉堂解不开的仇杆，他们一共弟兄三人，老大张文，老二张虎，老三叫张华，都保襄阳王赵觉。白玉堂闹王府的时候，张文张虎双双毙命，就剩下这老三。张华那阵起誓发愿要亲手把白玉堂杀了，没想到没等杀呢，白玉堂死到春香楼里。他老这么讲，要解心头恨，拔剑斩仇人，我不亲自动得手，这仇没报，他就怀恨在心。后来襄阳王府整个叫官僚给打破了，张华领着一伙人占据曹峰山，当了流寇了，但这个仇他始终没忘。后来他一打听，哎呦，白玉堂虽然死了，他还有后代根呢，叫白玉瑞，是个小孩。另外他又一打听，白玉堂有个媳妇姓樊，哎呀，那是美人图啊，从现在来算他也就是30挂0的年纪，徐娘半老。哎，我呀到他们家溜达溜，先宰白玉瑞，这叫父债子偿，然后我再把他这媳妇抢到山上轮流取乐，我这就算报了仇了。跟手下人一商量，他手下这帮人都挺穷啊，你想这一举三得，又报仇了，又取了乐子了，把老白家一抢，咱们还发个财。头半年前他们就预谋这个事儿，他们可不知道今天是白五爷死的6周年。他们凑齐20多人，起身请赶奔浙江金华府白家岗。要不说不巧不成书呢，正在白五爷的坟地遇上了母子二人。谁看这干什么呢？香烟缭绕，有女人的哭声，这也有看热闹的老百姓。他一打听，这才知道，哎呦，冤家路窄，我省着赶奔白家岗他们家了，在这儿遇上，我就吓家伙得了，呼啦，20几个人把坟地给包围了。张华这个小子是杀人的魔王啊，杀人不眨眼睛，两手沾满鲜血，干这种事情是轻车熟路，拎着把刀他进了坟地了。白福呢正背着手在这来 回溜，一看闯进一伙人来，他还认得这个病太岁张华，脑袋瓜子就嗡了一声，白虎把胳膊一伸，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不是国家的逃犯张华吗？
是我，
对，正是张三爷。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叫白虎吧？白玉堂身边那个奴才，好嘞，今儿个该算总账的时候，你也不是个东西。今天知道三爷干什么来吗？要报当年之仇。我俩哥哥死算白死了，没那么便宜。爷爷今天来，要给老白家挖苗断根，刨了白玉堂的坟。他这一吵吵一喊，白虎的人把家伙都抄起来。那白虎准知道有理讲不通，唰把外衣闪掉，一伸手抄过一条棍子来。但是他这棍子是木棒，怎么能打得过张华呢？几个回合，再看这木棍成了擀面杖了，让你血成了好几轱辘。不但这样，白虎身上也受了伤，肩头、大腿上、屁股蛋子上、脑门上，让这刀尖子划了好几条口。就这样，白虎犹自死战。这时候把吴奶奶可吓坏了，也忘了哭了，跟丫鬟婆子缩作一团，干着急伸不上手。这要会武术呢就好办了，他不会。围观的老百姓有的跑回家去了，还真有的不错，撒脚跑到巡检司送信去给报官了。可里边正打着的时候，白云瑞在外头回来了，因为他嫌他母亲哭起来没完，在旁边听着闹心，他出了坟地到山根底下溜达去。估摸着这阵儿啊，娘可能哭过劲儿，劝说劝说回家得了。把他翻过来一看，呀，这怎么回事？一看老哥哥白虎浑身是血，跟一人正打着呢，母亲都要吓死了。白瑞可急了，大喊一声，飞身已经跳进坟地，一哈腰捡起一把单刀来，直奔病太岁张华。白虎，你给我啥呀？把他交给我。白虎一想，我的少爷哟，你怎么不躲开呀？他就是冲你下家伙的，你这不送到门上来了？少爷你别管，你把他交给我。你躲开吧，你都受伤了，交给你什么呢？白云瑞过来是大战张华。张华一看过来个小孩，给银娃娃死，别看个头不小，怎么说从五官也看出是小孩的，瞧这模样活脱白玉堂，他就知道是谁了。孽种，你叫什么名？白云瑞。呵，真有你爹的风度，小兔崽子，父债子偿，今天我非剁了你不可。大战云瑞，你看白云瑞的能力跟白虎小，白虎要不行，他怎么能行得了？跟病太岁张华打了20多个回合，白云瑞就不行了，也冒着汗了，眼也花了，刀也不好使了。可是正在这危机的关头，巡检司的马队赶到，有人给报了官了。这个巡检司专门负责保卫老白家安全，他是本地面知府衙门派到这里，而且这几十名当兵的都经验丰富，听说是老白家出了事儿，风雷电掣一般就赶到坟里。巡检司大佬一姓陈，人送外号叫陈大刀，跨着把掌中一口大刀，挺勇敢，率领军兵赶到现场，吩咐一声，别让群贼跑了，抓！并派的张华一看不好，怎么说是贼人胆虚，贼看官人来了，打长了非吃亏不可，打了一声呼哨，率领群贼是逃之夭夭。这陈大刀赶进坟地，也算没解了。可是一样，吴奶奶下了一场病，白瑞还昏厥不醒，贼也走了，他刀也掉地下了，哎呦一声躺到坟地，什么也不清楚了，可能是惊吓和劳累过度。 等军兵把吴奶奶护送到家里，把白云瑞白公子也抬回来，这场风波才结束。陈大老爷禀明知县衙门，知县悬赏严拿，缉捕凶犯，哪儿找去？这一跑就没地方找去了。只有强调一样，加紧防备，以防再出这种事情。这个本地的官员他也害怕呀，如果吴奶奶笔尖一逛荡，给皇上写封信，把这事儿说一说，他们就犯了实查的罪名。往轻处说得受处分，往重说犯案都得罚了。但是吴奶奶能那么做，对人家还非常感谢，跟本地文武衙门处的关系也相当好。别的事儿都完了，唯独白云瑞，自从那一天病倒是一病不起，这孩子就像疯了似的，动不动就说梦话，也不知说的是什么。吴奶奶就这么一个宝贝心肝，这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丈夫？把附近的名医全请来了，什么这个半仙儿，那个华佗，这个名医，那个神仙，请来能有三五十位了，也给号了脉了，也给用了药了，但是全然无效。不但无效，白云瑞的病是越来越重，眼看这孩子这命保不住了，大夫们急得一筹莫展。吴奶奶用眼泪洗脸，说怎么办呢？赶紧写了封信送到开封，面呈当今天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吴奶奶是一品诰命夫人，白云瑞是皇上封的四品阉生，那属国家培养啊。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不跟皇上说能行？仁宗见了这封信之后大惊失色，哎呀，忠良这后人闹了重病了，朕岂能袖手不管呢？马上传旨把太医院两个最著名的大夫找来，一个姓张，一个姓王，这两个人经常给皇上和皇后看病。当时仁宗交代，你们带着仆人立刻起身赶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给白云瑞看病。你们记住啊，一定得看好，倘若白云瑞好了回来有功，如果白云瑞病不好或者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别活着见我。一斗袍就退了殿了。张王二位立刻坐着骡车像飞一样赶奔浙江。简短结束，这一路之上收那罪就别提了。等到了老白家府门外，车子停住，俩大夫下来，五人一打招呼，吴奶奶亲自接出来。两位先生给吴奶奶见过礼，说明来意。吴奶奶点点头，眼望着东京汴梁跪倒谢恩，这是皇上的恩典啊！把两位太医接进去，先茶后酒在这款待。俩大夫一摆手，夫人呢不必了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我们来是为给公子看病，先到病房吧。吴奶奶点头，连白胡都陪着进了病房。两位大夫轮流诊脉，等诊完之后，两个人一商量，交流看法，发现白云瑞有病，主要从气上得的。这孩子气性太大，问吴奶奶怎么得的病。吴奶奶把坟地的事情一讲，哦，两个人明白，这就更证明我们诊断的不错。要想给他治好，首先得理气，气顺了，身体自然就康复了。他们提起笔来，马上开了个药方，开完了派人到县城里去抓药。简短介说，药抓来了，煎好了，把白云瑞的牙关撬开，轻轻给他灌下去。等灌完了，俩大夫长出一口气。吴奶奶把他们接进前厅，洗洗手，洗洗脸，这才落座休息。吴奶奶就问病情，俩大夫讲说一遍，夫人放心，公子不会有大事，三五副药之后一定能康复。吴奶奶这才放心呐，因为两个大夫又不能即刻回京，这才给他们准备住处。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，一看白云瑞见点好，怎么把眼睁开了？不过昨 从眼神上看有点发痴呆。吴奶奶就问云瑞，云瑞，你看看谁在你身边呢？你认识不认识我是谁？白瑞瞪着眼睛，不认识他娘。你说这玩意严重不严重？就这样，张李二位御医一直守候到床边，守了一夜，连着吃了两副药，不见功效。不但不见功效，转过天来发现白瑞病情还加剧了，眼窝深陷，颧骨突出，面如黄千纸，唇似电液青，手脚都凉。两位太医一看，吓得吸了口冷气，娘的，这要给白公子看不好病，咱就别回东京了。皇上说的清楚，别活着见他，言外之意，咱就得死了。哎呀，都拉家带口的，真格这位看病，把命都搭上，这玩意也真怪事儿。我们用这种药百灵百验，怎么就治不好他的病呢？把俩大夫急得直掉眼泪。到中午的时分，白云瑞更加剧了，就有心口窝一点热气，上下手脚全凉，就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。吴奶奶哇一声哭出来，完了，这算没救了，命该如此啊！告诉白福，赶紧给你家公子准备后事。这俩大夫也没闲着，都把毒药准备好了，那儿一咽气我们就服毒，静命休矣。